各位弟兄姐妹早上平安。
平安。
好，我先祷告哈。亲爱天父，我们谢谢你。今天是七天的头一天，也是我们纪念救主复活的那个早上。主啊，我们谢谢你，因为我们所相信的是一位活着的复活的主。他今天在天上坐在上帝右边，也为圣徒来祈求。主啊，感谢你，因为你成就我们，赐给我们有新的生命。我们不是来到主的面前来寻求满足这个宗教那种心理那种满足，乃是我们在生命里面，在灵命里面，我们的的确确的有上帝你在我们里面，成为赐给我们有丰盛的那个生命。主啊，今天我们每一个信主的人，我们用欢喜快乐的心来到主的面前，求上帝主耶稣你的宝血再次来洁净遮盖我们的罪，让我们来到主的面前来敬拜来侍奉的时候是圣圣洁洁的，也是一心一意一意来敬拜你。求圣灵在这个时候来帮助我们每一位用心灵诚实来敬拜，也求圣灵在我们每一位心里面你亲自来动工，来开我们的心窍，开我们的眼睛，也开我们的耳朵，让我们听到上帝你向我们每一个人所讲的话。主啊，谢谢你，我们这样子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有人说我们基督徒要面对两种的那个价值观，一个就是地上的价值观，一个就是天上的那个价值观。我没有信主之前呢，都是在地上受的教育也是在地上的，生活也是在地上我们看的事情都是在地上的，人怎么样教导我们，我们就怎么样来接受。我们在社会里面所领受的那一套就是我们的价值观。不过信主以后呢，圣经告诉我们就不同了，因为我们是活在地上，不过我们是属于在天上的天上的子民。所以在腓立比书保罗他在腓立比书里面用了两次我民这个字当时他是写信给那些腓立比的教会弟兄姐妹，在罗马的那个政府统治之下都是每一个人都是国民。不过保罗告诉他们他们是有两个身份，一个身份就是在腓立比书第一章二十七节他告诉那个腓立比的弟兄姐妹他说你们行事为人要与基督福音相称。行事为人这个字就是你们要成为国民这个字，就是这个字了。所以他意思是什么呢？意思是说当你们活在地上，活在这个政府之下的时候呢，你要做好的公民，好的国民这个是你活在地上的那个身份。不过呢，同一卷书里面在第三章二十节保罗说什么呢？他说我们是天上的国民，同一个字，在一章二十七节就是行事为人，就是用那个动词。到了第三章第二十节呢，你们是天上的国民，用的是名词，其实都是用同一个字，告诉我们什么呢？告诉我们就是说我们信主的人有两个身份，一个就在地上的，一个就在天上的。耶稣基督也讲了差不多同样的事情他在大祭司的祷告，就是在约翰福音十七章里面他告诉我们什么，为了那个门徒向天父来祷告，他说我不求你把带这些门徒离开这个世界，不过这些门徒呢，他们还要活在世界里面，不过他们是不属于这个世界的所以我们说这个出世入世的基督徒是吗那个入世就是我们还是活在地上，受地上那一套的价值观地上这些生活人生观道德观来影响我们。不过我们是不是在活在地上的时候就 完全接受地上所带来给我们这些价值观呢？不是，因为我们是不属于这个世界的， 我们是入世也是出世，我们是用了信主以后呢，就用了上帝所给我们的、啊、那一套的价值观成为我们的价值观。所以在、啊、罗马书十二章、啊、保罗也告诉我们呢、啊、你们心意更新有变化。什么是心意更新啊？心意更新就是思想要改变，信主的前跟信主以后、啊、那思想也有改变。信主之前我们是单单的就是世俗的那个、啊、教育，世俗的 那一套价值观影响我们。信主以后呢，就不是世俗了、哦、是什么属灵的。所以一个教会、哦、如果我们把世俗那个那一套价值观放在超过我们属灵的那个价值观呢，这个就是、啊、世俗的教会咯。如果那个教会把属灵的那一套那个观念，属灵的那一套的价值观啊，超过那个是世俗的那个价值观呢，那个就是属灵的教会了。基督徒也是一样啊，是吧？如果我们是啊用了地上那一套，在外面打工也好啊，是啊干活也好，做事情也好，是吗？如果我们是用了地上其他人啊那些那套的话呢，啊超过我们在圣经里面所领受的，超过耶稣所教导我们的。这个基督徒就是属肉体的基督徒。如果反过来说、啊、我们在、啊、地上活着了，不过因为我们信主生命改变了、啊、我们有上帝话语在我们里面做主了，圣灵来、帮助我们成圣了，慢慢改变过来的时候呢，我们所用的是什么圣经里面那一套称为我们的价值观的话呢，那这个就是属灵的那个基督徒了。所以今天当我们来到主的面前的时候，看到耶稣在这个路加福音这里所告诉我们的，也是很好的例子。很好的例子就是有两套不同的价值观。一套就是那个法利赛人当时借着一个有罪的女人这个事情，他来考验耶稣，看你的道德观是怎么样，道德观看你的宗教观是什么宗教观，是吗、哦、看你的价值观是什么价值观。不过耶稣呢，把天上那个信息，天上那个那一套价值观呢，来教导那些门徒，也教导这个法利赛人。法利赛人那个那一套价值观是什么呢？就是什么是好人。耶稣有告诉他们的，也是教导我们的是什么呢？耶稣要教导我们是知蒙恩、知恩、感恩，两个还不同了，对不对？同一件事情，同样是面对罪，同样是面对那个道德的问题，是吗？不过两个看法是完全不同。什么是好人呢？在地上，这个他们所谓好人，道德很高、崇高的这些人，也在耶稣在上帝面前这个不是最重要，是重要，不够。天上的那个价值观，天上那个教训呢，是远远超过地上所谓好人这个事情。所以我们说基督教我们不是单单在地上寻求一种谁宗教上我们心里心安理得而已。为什么呢？因为宗教就是大人向善嘛，是吗？所以我们就做好人就好了，做个好人就够了。不，问题就是在谁的眼中是好人呢？是你的眼中吗？是我的眼中吗？还是在上帝眼中是个好人呢？在上帝眼中没有一个好人，在上帝眼中只有就是那些蒙恩、知恩、感恩的人，或者是那些拒绝上帝恩典的那些人，两种。所以今天当我们来到主的面前来读这个圣经的时候呢，路加福音第一，我看到就是两个很不同的价值观。今天耶稣有借着这个事情来告诉我们，试想一下我们信仰灵性的问题，好吗？好了，在圣经里面其实很多次都提到，就是法利赛人跟那所谓罪人那种关系。什么是罪人呢？罪人就是税吏咯，罪人是道德上有问题那些女人咯，就是当时他们这些所谓罪人，很明显的就是这些人，大家看不起这些人， 啊，当然这些人呢一来的时候呢，大家都跑开的了，啊，不喜欢不欢迎这些人的，这些罪人，啊，在路加福音起码有五次提到这些法利赛人跟这些罪人同时出现的时候。第一次是什么时候呢？在路加福音第五章，当马太，就是写马太福音那个马太，啊，圣经里面说这个是利未，啊，这马太这个利未信主以后了，他跟了耶稣以后，当时做了什么事情啊？就好像今天的那个法利赛人一样，在家里就请耶稣来吃饭。家里请耶稣来吃饭的时候呢，因为他都是税吏嘛，哦，像他也请了其他的税吏，啊，来到家里面一同来坐席。这当时呢，有些人，啊，这些法利赛人呢就有批评了，为什么这个所谓耶稣所谓道德上这么高尚崇高的这个所谓夫子这个老师跟这些罪人坐在一起的呢？啊，第一次，啊，第二次呢，就是刚刚在这个，啊，今天所念的经文上面，就是司祭约翰他差人去问耶稣，啊，你就是那位要来的吗？ 那位弥赛亚吗？耶稣就告诉那些差来的人，啊，你是回告，啊，那个，啊，约翰把你所看到的，啊，你，告诉他，眼睛可以瞎眼的可以看见，瘸腿的可以行走，死人可以复活，你看把这些事情告诉他。然后当这些人走了以后呢，耶稣呢就说什么，就说有一些人呢，他们是接受约翰那个所传的福音，悔改赦罪悔改的那个福音，不过有些法利赛人他们不接受，反而就是那些罪人他接受了，就是在七章二十九三十节里面，哦，可能在这个时候呢，就是那个有罪的女人，哦，他就回应约翰那个所谓赦罪的那个福音，在那个时候其实他已经认罪悔改了，所以他才会来到耶稣的背后做这些动作，是一种所谓感恩的爱的那种表现，哦，好了，这第二次。那第三次当然就是今天所念的经文，哦，是吗？啊，第四次是什么呢？在什么时候出现呢？路加福音十五章，路加十五章有三个比喻是吗？是迷羊的比喻，啊，失钱的那个比喻，还有浪子的比喻。那时候是什么地方啊？也是法利赛人，啊，跟耶稣跟那些罪人坐在一起的时候，耶稣就把这个，比喻来告诉他们，都是福音性的。然后呢，第五次在十八章，十八章的时候呢，耶稣讲那个比喻，讲到两个人祷告的时候呢，来到圣殿里面来祷告，对吗？一个就是法利赛人，他说，啊，主啊，你看我是义人啊，哦，你看我的行为不像那些罪人一样啊，我啊有禁食啊奉献啊，看我多么好，那你应该是听我祷告了吧，啊，然后另外一个呢是罪人，哦，是吧？这个罪人怎么样祷告？主啊，开恩怜悯我这个罪人，听我祷告吧。那你想呢，耶稣在那个时候教导，啊，那些门徒，耶稣听上帝会听谁的祷告啊？上帝是不是听好人的祷告啊？上帝听所有人的祷告，不过上帝会监察人的心，对不对？啊，在那个时候呢，开恩求上帝开恩怜悯他的那个罪人，就是耶稣教导的那些门徒，当你们祷告的时候，在上帝面前不要自以为意，在上帝面前我们都是蒙怜悯的。所以今天当这个耶稣到那个法利赛人面前家里面坐席的时候，那个人呢也同样问耶稣这个问题，哦，啊，难道他不知道这个是罪人吗？如果耶稣是先知的话，那你应该知道，你应该拒绝这个女人还靠近你吗？是吗？为什么你允许这个人来到你的身边，啊，在你身边做这么多的动作呢？那你 一就是你道德有问题是吗？一就是，啊，你的灵性有问题，啊，这个就是当时人看是什么是好人，人看是好人就是什么，在表面的法利赛人表面是好人，啊，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啊，穿了个袍子长长的，啊，按照，啊，这个旧约圣，啊，所教导，啊，把的经文，啊，都写在那个，啊，衣服上面， 好，然后就做很长很长的祷告，禁食啊，让人看到他禁食是吗？啊，所以这个就是啊，在人外表看来就是好人，但外表看来这个不道德这个女人就是啊罪人，就是啊，所以这个就是啊，当时那个法利赛人西门哈、啊，他的这价值观。不过耶稣来了，他要改变，改变什么呢？耶稣讲了一个比喻，好、啊。他说在上帝面前呢，其实啊，好人不是好人，不是你说了算了，是吗？是谁说了算呢？是上帝说了算呢。他用的比喻是什么？他说两个欠债人啊，今天的题目是有第三个哈、啊、他有两个欠债的人哈、啊、两个，一个是欠了那个债主啊50两银子，一个欠那个债主5两银子啊。不过他们其实在那个债主面前呢的地位是一样的。为什么地位是一样呢？因为他们都是无力偿还的，他们是没办法来还债的啊。圣经的学者告诉我们、啊、当这个偿还还债这个债主这些字的时候呢，他所用的字跟赦罪赦免这些字是同一个字，同一个意思。所以这里耶稣讲的这个比喻，这所谓两个债啊啊欠债人这个比喻哦，耶稣所用的字就是要就让听的人知道，说他所讲的不是真的那个银子的问题，哈、哦，上帝什么都有哈、啊，不是哈、啊，我们要还上帝什么银子的问题，上帝要我们还的是什么？上帝要我们还的是那个罪债。那可以问呢，谁可以把这罪债来还给我们的债主啊？谁可以把这个罪债还给啊我们的上帝啊？一听下去呢，我们知道了，没有一个人。所以耶稣在讲了，两个人都是无力偿还的。好了，那个债主的免了他们那个债，这个就是上帝一直以来啊所做的事情，免了那些罪人那些罪债，这个就是上帝他所做的。那个价值观，上帝让我们所学的、啊、不是用人的眼光，不是用社会的眼光，不是用你自己喜欢的那个眼光、啊、来判断评论其他人他是好人还是不是好人。耶稣要我们学会就是用上帝那个标准来看，在主的面前什么是好人。在主里面就是我们是蒙恩的人，知恩的人，还是报恩的人，这个就是上帝今天所看我们的。所以在那个耶稣所讲的比喻里面，他一个50两银子，一个5两银子，两个上帝都赦免他们的债了。看起来哈、哦，耶稣在问他们问题，问那个西门呢、啊，那两个免债了啊，那一个是受上那个债主恩典更多的呢，那一个。啊、当然是那个欠债、啊、多那个啦，是吗、哦、那里我很直接的都会、啊、联想到谁是欠上帝更多的债呢、哦、那个时候大家小心、啊、留心、哦、那个时候那个法利赛人他心里面一定会想到，就是当然就是这个罪人嘛，这个有罪的女人她做了什么不道德的事，他害了这么多人，破坏人的这么多的家庭，是吗？这个人一定就是那个欠债多的人。那我在上帝面前应该是少了吧，是吗？大家可能也会这样子想，对不对？不过大家再想深一层、哦、耶稣有没有直接告诉我们谁是那个欠债多的人呢？是这个有罪的人呢，还是个法利赛人呢？我们以为从表面看一定就是这个有罪的人，那个女人就欠上帝债更多的人，对不对？大家想想，在马太福音23章耶稣说什么？你们这些假冒伪善的文士跟什么法利赛人有祸了。多少次啊？7次。这些是洗干净那个杯盘外面的，里面充满什么？勒索、 不义，对不对？是谁呀？是这假冒伪善的文士跟什么法利赛人，也是粉饰的坟墓。所讲的是谁呀？是有罪的女人吗？不是啊，耶稣没有说你有罪的女人你有祸了，反而耶稣说什么？你们这些法利赛人，假冒伪善的文士跟法利赛人有祸了，你们这些瞎眼领路的人有祸了。在马太福音二十三章，你回去看哈，有七次再加一次，就八次有祸了。这个祸是在应用在谁的身上？应用在这些所谓在人家面前是好人这些人。为什么呢？因为当我们看用人的那个标准来看人的时候呢，所看的就是外表。谁可以看到你心里面想什么，弟兄姐妹？谁可以看到你心里面想什么？是吗？今天当我们看这个人的时候，用我们那个标准，用我们那个是智慧来看人的时候，看到都是什么？看到都是人家要你看的事情，对不对？我今天穿的那个西装，就让你看到我是穿这个，是吗？我今天我换了另外那个衣服的话，就是我要让你看我是这个怎么样的人，对吧？都是一样啊。你讲什么话，表达什么，在外面装的啊，这怎么样，都是你要让人家看到你是怎么样，是吧？你今天所看到的是人家装出来的外表所看到的，心里面想什么，心里面你咒过什么，咒过谁，讲了什么，谁知道？你知道，上帝知道。所以今天当天当耶稣这个法利赛人来挑战耶稣的时候，想啊，心里面想，这个人呢这个耶稣是不是道德有问题啊，灵性有问题啊的时候呢，耶稣讲那个比喻双关的一方面就告诉他，这个女人她是蒙赦免的，因为她是蒙赦免，她的爱主更多，是吧？上帝的标准是什么？上帝的标准不是你外表做多好，上帝的标准不是你的外表做得怎么漂亮，上帝的标准是你是知道你是蒙恩知恩感恩的人。我们每一个包括那个法利赛人所谓好人，再看看耶稣讲什么，都是无力偿还的。无论你是真的是多好吗，也是无力偿还来到这里我也小心耶稣没有推翻所谓地上的道德观，是吗？有罪的那个女人，这些税吏真的他们是犯罪，耶稣没有说这些罪人是好人，没有这样就讲耶稣只不是告诉我们不够，如果我们用人的那种所谓标准来看是不够。如果今天我们来到主的面前是把基督教看成一种宗教道人向善的，是不够，因为耶稣所赐给我们的这个救恩，这个福音在我们心里面。在登山宝训耶稣讲了一次两次三次，用不同的例子告诉我们什么，耶稣的那个道德观比地上的道德观更高，对吗？有什么罪行啊，不是你单单行出来才是变成是罪行啊，罪行在什么时候形成啊，在我们心里面，在我们动机里面，在我们思想里面，那你看那个道德观更高，耶稣那个道德观更高。不过这个不够，耶稣说我来了不是要定罪，我来了就要把拯救这些人，当些把这些所有蒙恩得救的人呢，得到上帝激励他们，上帝爱激励他们，把这个爱变成用力量来侍奉他。这个就是我们今天信主的人，信主的群体在地上同一，为什么可以大家活在同一个教会里面，活在同一个属灵的家庭里面？因为大家是蒙恩的。 所以今天我们哈有第三个欠债人，第三欠债人是谁呀？第三个欠债人就在四十九节里面，四十九节里面啊，其他那些法利赛人听了这么多了，听了那个比喻了，听了耶稣来解释这么多了，这些人还是问了，这个是谁呀？可以赦罪吗？看看呢，是吧？这个人他没有想到，就是啊，原来我在主里面，我在上帝面前也是欠上帝的债，无论你欠多少。他没有想到这个，他也是用人的审判的眼光来去看耶稣，看那个女人。第三个欠债人在四十九节里面，不过第三个欠债人呢，也是在什么地方？躲在我们中间呢、啊？躲在我们中间，因为今天我们很多时候的眼光跟那法利赛人眼光也是差不多了。好了，那今天弟兄姐妹有三个功课，我希望大家可以、啊、在今天这个、啊、经文里面学会的。第一个，不要随便批判，不要随便、啊、来判断来批评其他人、啊，因为只有一位就是上帝，他才有资格来做审判。如果我们来判断其他人，我们就把自己好像是上帝一样，是吧？就好像那个法利赛人一样，这个是有罪的女人，她就做出变成是什么？我是法官哦，我是法官，这个是有罪的女人，她看得清楚吗？看得不清楚。他看得够吗？看得不够。在主的面前，我们每一个都是欠债的人，所以不要批判。比如说啊，这个牧师讲得好，那个长老做得不好，那个只是、啊、这个事情、啊、做得不对，那个好那个不好，那个不对，对对与不对，是吗？其实当我们这样子讲的时候、啊、我们是把自己变成是什么？把自己变成是那个地上的价值观，用我们的眼光来看其他人。上帝在他身上做了什么事情不一定会告诉你的，是吗？上帝在他仆人身上所成就的事他不会告诉你的，上帝他有成就了他天国的事工他不会告诉你的，不用告诉你的，不用你来做那个审判。我们来到主的面前，是吧？就是安安静静，主啊， 我知道我是一个罪人，我不应该随随便便、啊、来批评其他人。如果真的要批评的话，那求主帮助我们呢，不要用我的眼光来批评，不用我的喜好来批评。但如果真的要批评的话，让我看清楚上帝，明白你的心意是什么，明白圣经里面说那个真理教导是什么，就用我的用了真理来做这个判断。基督徒不是不可以做判断，这个基督徒要 discernment、啊、你懂得要分辨，是吧？圣经是教导我们要懂得分辨。当我们懂得分辨的时候，用什么基础做分辨？用什么基础？那个加拿大的法律吗？单单加拿大的法律、啊、还是你自己那一套法律，还是什么的法律？那什么你用什么那个基础来做这个判断，做这个 discernment？有什么基础？除非你很清楚知道圣经所告诉我们这个是真理的基础，我们做了判断，是吧？应该要基督徒应该懂得做判断，不过这个判断不是批评，这个判断是按照圣经里面的基础做判断。第一，那第二呢、啊、也不要判断自己哦。保罗说什么？哦、我不批评其他人，我不判断 我自己，是吗？有些事情我在主人面前好像是没有做错，不过也不一定就是唯一、哦、所以当如果弟兄姐妹，如果你在、啊、生命里面你跌倒了，有些事情你跌倒了，你觉得你自己人家来批评你，批评到一个地步你好像那个在人面前是一个罪人的时候，那我也希望你来到主的面前用上帝眼光来看你自己，好吗？ 你知道啊，教会里面最大的伤害是什么？教会里面最大的伤害就是自相残杀。弟兄姐妹，用话语、用方法来把自己灵属灵里面的弟兄姐妹残杀。有些弟兄姐妹、基督徒，因为其他人对他的批评，他不敢再去教会，知道吗？有些基督徒因为有其他的基督徒给他一些个评价，一批评，他不敢再侍奉了。你觉得这个对吗？如果上帝说我不准你侍奉，这个是上帝说了，是吗？永远不是你跟我去决定其他人可以侍奉不可以侍奉吧，是吗？除非你说了，你很清楚知道这个是真理那个基础吧。所以如果有些人弟兄姐妹，如果你是真的抬不起头来，好像那个女人一样抬不起头来的时候，回到耶稣的面前，耶稣说，在我的标准，我不是定你的死罪，在我的标准就是你要蒙恩，你一定要认罪悔改，要蒙恩。第二就是你的知恩，蒙恩以后你的知恩。第三是什么？是报恩。这个是上帝的标准，不是人的标准。知恩、蒙恩、知恩、报恩。好了，第三个功课大家又学了。保罗告诉我们，原来基督爱激励我们，是吧？激励什么事啊？这是什么意思啊？激励就是冲开一些障碍，把一些障碍通通冲开。就是说，因为耶稣基督的爱，爱大到一个地步，我可以把所有来拦阻我爱神的这些障碍冲开了。因为耶稣基督爱我，爱到这个地步，我可以来到主的面前，来自由的敬拜这些拦阻，来冲开了。因为基督的爱，爱大到一个地步，没有一个罪是耶稣不可赦免的。条件是什么？条件你一定要悔改。当你是蒙恩的话，那你就知恩；当你知恩的话，你用你的爱来成为你做人、做基督徒来侍奉那个动力。其实在我们中间的耶稣扶召我们、拯救我们这些人，他不是要定我们是好人不是好人，当然这我们当中是好的好人，也可能有一些不好的人，不这不够。耶稣今天看我们每一位是什么？看我们每一位都是蒙恩、知恩、报恩的人。我们生活用报恩那种爱成为我们的动力。为什么你要侍奉啊？因为我报恩。为什么你爱你家人呢？因为我报恩。本来我什么都没有的，你看到自己本来就是 无力偿还的。上帝给你的家庭，给你的孩子，给你的工作，是吧？给你的房子住，给你好的配偶，你爸爸妈妈有健康的身体，好的教会，这些通通是什么？不是你自己赚可以 赚回来的。不是你因为你什么努力可以得到的，是因为上帝恩典所给你们的。那我们要报恩咯，爱上帝就成为你在教会里面那个动力。不过在加拿大真的不容易哦，因为加拿大这里的教育告诉我们家庭是很重要的。所以很多时候呢，我就把上帝的恩典大到一个地步，把它变成是上帝了，是吗？不知道原来上帝给我们这个好的家庭、好的家人、好的健康、可以好的工作的机会、能力，这些通通都是因为上帝要我们去回报他。所以看那个女人做了什么事情，很有意思啊。她洗脚、清脚、抹脚，其实三个都很重要。因为在当时那个文化里面，当一个人去到另外一个人的家庭里面，最起码的礼貌是什么？洗脚。 是吗？然后呢，如果你看重对方多一点，你会跟他亲嘴，哦，再看重多一点，你把他看成是你的长辈，哦，是你是说很专宠那个人，你会怎么样？你会用那个油啊来摸他的头。耶稣说，这个女人她做了什么事情？这女人她用眼泪洗耶稣的脚，她用嘴亲耶稣的脚，不是膏耶稣的头哦，用什么？她是膏耶稣的脚，用什么来膏啊？不是抹油而已啊，是抹香膏啊，香膏比那个油更贵重啊，你知道吗？哦，表示什么？表示就是不是单单哇礼貌上，耶稣你真好了，哦，我就回报一点点而已，不是单单的洗脚哦，你要亲耶稣的嘴哦，哦，你要看耶稣是你很尊贵的那个人哦，不但他看的是很尊贵那个人哦，你看耶稣是谁啊？是你的救主哦，你要高耶稣的头，摸耶稣的头，好像耶稣所讲的。我尽心尽心尽意尽力来爱主我的神，用我的身体魂跟灵来爱我们的神，把我整个身体全部来爱我们的神，把我家庭孩子啊，把他教好了教育好了来爱我们的神，不是为我们自己，因为我们在上帝面前领受者实在是太多了。不回到最基本，就是究竟你有没有看到你在上帝面前所领受恩典有多大呢？如果你觉得自己蛮好吧，是吧？别人还是在细细来数算耶稣在你身上这个恩典的话，可能你觉得我现在所给耶稣的还算不错吧，是吧？不过如果我真的要明白耶稣对我们爱的时候，真的明白到耶稣啊爱我爱到什么地步，我们领受的恩典 是那么多的时候，那我们的爱主那个心一定会更多。求上帝帮助我们，不是爱一点点，不是回报一点点，是整个人全心全意整个人来回报上帝的大爱。这个就是上帝所要求我们的那个标准。第三个欠债人是谁啊？可能就在我们中间咯，是吗？是吗？哦，我今天不在主的面前，不是要判断这个女人有罪没有罪。今天我来到主的面前，也不是来判断啊那个法利赛人有罪没有罪。今天我来到主的面前，就是知道我们都是有罪的，就知道我在主的面前我是不配的。进来到主的面前，我知道就是我是无力偿还的，我们是永远无力偿还的。我们给耶稣多少，奉献给耶稣多少，都不能来补回耶稣所为我们所牺牲的。我们是无力偿还的。不过虽然是无力，的确我们是领受上帝这么多的爱了。我是无力偿还的人，不的的确确的，我领受上帝给我这么多的爱。所以每一个我们今天我生活的动力是什么？侍奉的动力是什么？家庭的动力是什么？爱耶稣，领受恩典更多，爱主就更多。同心来祷告了，好吗？亲爱的天父们，谢谢你。今天让我们来念主的经文的时候，再次思想到罪的问题，思想到主的救恩，思想到我们能够被称为义，都是因为主你爱我们，也思想到我们都是蒙恩得救的人，也是想到我们蒙恩得救的人需要爱主，完完全全的来爱主。求圣灵在我们心里面继续来感动我们，求圣灵在我们心里面 继续来提醒我们，也求圣灵在我们心里面继续来责备我们。如果真我们在周当中有弟兄姐妹需要你安慰的，需要你来帮助的，求上帝开恩怜悯我们每一位。如果我们在主的面前以为我们是蛮好的，也求上帝你开恩怜悯我们，因为我们在主面前都是领受恩惠蒙恩得救的罪人。我这样子祷告，是奉耶稣基督名祷告，阿门。